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28课，张老师将要讲的课题是生命伦理观，今天谈堕胎的问题。一连三堂课，老师谈自杀问题、战争问题和今天的堕胎问题，而这些谈到的都是社会问题。人们在今天的社会里所看到的一切，是不好的事情日益增加，在很多地方都有暴力事件和所谓的示威，犯罪率的增加及无休止的扩军备战，使得人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更需要我们真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基督教伦理学，来，我们继续听生命伦理观。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们在这里继续讲解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们是讲到第28课，生命伦理观第三，堕胎问题。生命伦理观第三，堕胎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生命伦理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战争的问题啊，我们也提到自杀的问题，因为基督教的十诫里面讲到不可杀人，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自杀圣经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战争呢，我上一次已经跟大家提到战争里面这个复杂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堕胎的问题。那堕胎呢是不是杀人呢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假如是的话呢，那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做了。那么假如不是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做了那么堕胎呢，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不光是在中国，因为我们中国里面有一胎政策，那么你万一有了第二个呢，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打掉那么到底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呢？从基督徒的立场看来，是对还是不对呢？你说不对，但是这是已经是个现实了，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这都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很多很多人堕胎的，就算在东方国家，好像日本、韩国、香港当然香港已经是属于中国了在这些地区里面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堕胎都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要堕胎呢？里面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太穷了，养不起了。那么万一怀了孕因为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哎呀，本来不想要，但是一不小心呢又有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打掉了。那么还有更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还没有结婚的人还没打算结婚，但是就双方就发生了 行为了，那就不小心呢就怀了孕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还没有结婚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好比说是是怎么样呢？好比说是一个女孩子啊，还很年轻，只是十七八岁，但是被人家强奸了。那么这个不与她无关的，她是被人强奸的。强奸之后呢，又怀孕了。那么这个孩子当然自己不想要了，那就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把她打掉了啊。那么根据很多很多的理由啊，你发现在全世界这个堕胎是相当普遍的。普遍到这个地步呢，我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啊，已经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失去了应有的一种敏感，应有的一个立场。我自己发现，就算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人呢是不清楚圣经的教导的。那么不清楚呢，在教会里面也不讲哦，这就是问题啊。教会往往不提这些问题，不提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不能够的。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讲。当我们不讲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以为弟兄姐妹自己就能够解决了，自己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他们不清楚圣经的教导。不清楚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我发现呢，不清楚的时候就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走了。所以有些基督徒也去堕胎了，也没有问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啊。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罗马书讲的，就是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做一件事情啊，你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你没有信心了，你不相信这个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啊。你不相信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呢？那就做了啊，那就做了呢，那就有罪了啊。这个是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提到的啊，十四章那里讲到吃肉的问题啊。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你看这里讲的很严重，假如你不清楚堕胎是应当还是不应当，那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做了啊，那这就是罪，因为不是出于信心的啊，除非你很相信啊，这个不是罪，这个是神容许的啊，但是你也不相信，你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就做了，不能说哎呀我糊涂了就以为没有罪啊，神还是追究我们的罪的。好讲到这个堕胎这个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分六个问题来讨论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假设啊，一般的假设就是一般人怎么样对这个堕胎有什么假设呢？可以说一般人的假设呢很简单，他们就以为就是这个小孩子啊，这个胎儿啊，他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啊，还没有生出来，那么还没有生出来呢，就不算是一个人啊。那么所以呢，就把它打掉，也不算是罪了。哎，这个是一般的假设啊，起码呢有人这样说，我亲自在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呢，还没有出来呢啊，起码呢他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啊，他说他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啊，因为怎么样呢？有一个心理作用在里面，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个小孩子，你没有看见他，当你没有看见他的时候呢。只是在一个母亲的肚子里面的一块东西呢，好像就是一块肉而已。你没有看见它，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完整的生命，或者甚至当它是一块肉，不是一个人啊。那么那就把它打掉了，以为就是哎，反正它也不是一个人，只是一块肉而已啊，那就没有什么所谓啊。但是啊，讲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所谓，但是其实呢。你问一些堕过胎的女人啊，你发现呢，很多堕过胎的女人呢，心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阴影啊，可以这样说啊，做了这件事之后啊，总是心里面感觉到不平安的啊。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啊，是真的啊， 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以前在美国读神学的，我们啊，那么我们两个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那个时候很年轻啊，那我们就结了婚已经几年了。那个时候我太太，我自己不想要小孩子，但是我太太想要小孩子。那后来我决定好了，要一个小孩子了。那后来我太太怀孕了，但是我太太第一次怀孕，那到底是真的怀孕还是不是怀孕呢？我也弄不清楚，因为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呢，就查一查啦，在报纸上查一查，我们对美国的情况也不熟啊，查一查哪里可以去检查一下到底是怀孕还是不是怀孕。哎，我们查到一个地方啊，在电话簿子里面查到的，那可以说免费去检查的。那免费我们就去了，是不是啊？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钱，只是在那里读神学。那我们俩去到呢，真是免费替我们检查哦。哎，但是很奇怪，那个地方呢，每一个去检查的女人呢，都好像不是结了婚的，都只有14岁、15岁左右，那些很年轻的女孩子，而且都不是由一个丈夫陪着她去的。陪他去那个人，那个男人或者是那个女人呢，好像他的爸爸、他的妈妈那样子的。而且呢，每一个女孩子去检查呢，你看她的脸色，你就知道了。哎呀，很忧愁的。我说这是什么回事啊？我们两个呢就非常高兴。后来替我们检查完了之后，那个护士就对我们说，他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啊，你太太怀孕了。”我说：“啊，怀孕了那么好啊？”他接下去就问我们，他说：“你想保留这个孩子吗？”我说当然想保留，怎么会不保留呢？我就感觉到奇怪啊。后来我们才发现呢，为什么其他的女孩子个个都是那么愁眉苦脸的呢？原来他们呢都是没有结婚的，跟男朋友发生了关系啊，那么所以呢就有小孩子了，都是去打掉的，所以呢个个都是很忧愁的啊。那么这是个真实的事啊，我当时才发觉原来那么多人是去堕胎的啊。你发现呢，每一个女孩子啊去堕胎的时候都不是很轻松的，都不是说哎这个很小的事情啊，那么就是也不用花钱啊，医生就替我解决了。哎，原来不是的啊，他们就是非常的忧愁的啊。后来我亲自问过一些曾经堕过胎的女人，他们都说哎呀，心里面有很大的阴影啊，不知道是不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那样子啊。好了，这是一般的假设，虽然是表面上好像是没有杀人，其实对那个母亲来说呢，一辈子啊他也很难脱离这种阴影啊。好，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看圣经的立场啊，圣经的立场。讲到圣经呢，我们就要翻开诗篇139篇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查几段圣经，诗篇139篇啊，第13到16节，这里这样说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看这里啊，我们特别注意第16节，那里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出母腹，母亲的肚子，度我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已经是我了。你看这个圣经都说我呀，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我，是一个人了啊。他说神呢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就是说我虽然还没有出母胎呀，但是那个我呀，关于我的事情啊，神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那从这里看呢，就算一个人还没有出他的母亲的肚子呢，他还是个我，还是个人啊。我们下面要看耶利米书第1章啊，耶利米书第1章第5节啊，那里怎么说呢？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这里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他说你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假如耶利米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还不是一个人，神怎么样分别他为圣呢？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未出母胎，神已经分别他为圣了啊。还有啊，耶利米书二十章啊，二十章看下去啊，耶利米书二十章，二十章十七节啊，这里怎么样说呢？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是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长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这里啊，耶利米啊，在那里啊，咒住自己的生日，他就说：“我为什么要生下来啊？你看我生下来多苦啊！啊，为什么神在我神在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杀死我呢？”你看耶利米在这里说啊，他在母胎的里面，就是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问神为什么不杀死我？换句话讲，假如神在那个时候夺了他的命呢，就是杀人了啊。可见呢，在母胎里面的时候，你把他打掉，就等于是杀人。这里是最清楚的一节圣经啊。还有就是路加福音了、啊，路加福音那里我们不看了，就是第一章啊四十四节那里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呢、啊。啊，他去看这个伊丽莎伯，他去看玛利亚的时候，他的妈妈的这个里面的胎儿啊就欢喜跳动。那么这个伊丽莎伯就对玛利亚说，他说你看你这是有福的，就是耶稣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这个施洗约翰就在这个伊丽莎伯的肚子里面。那么在肚子里面这个小孩子啊就已经欢喜跳动了。你看他会欢喜跳动，那可见呢他已经是一个人了啊。所以综合我们上面所讲的经文呢，一个人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啊，不能把他打掉啊，杀掉他，打掉他就等于是杀人了啊。那么这是圣经的立场啊。那么到底圣经的立场跟科学的立场有没有矛盾呢？啊，那么我们就问第三个问题了啊，来讨论。第三就是科学的立场。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小孩子啊快要生了，但是生的时候呢，医生就决定说，哎呀，他假如生出来呀、啊，对这个妈妈的身体可能有危险啊，要提前用手术把这个小孩子拿出来。换句话讲，在这个小孩子没有出生之前的一分钟，假如医生用手术把这个小孩子拿出来，这个小孩子也是个完整的生命，是不是？你不能够说他没有生出来之前他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啊。那我再问了，假如在那一分钟之前，再一分钟之前，你说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个完整的生命呢？是，因为你假如用手术的方法把它拿出来的，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我再问了，那么这一分钟之前的再一分钟之前呢，它还是个完整的生命。你一直都推下去，好几分钟之前，好几天之前，甚至好几个星期之前，好几个月之前，很多小孩子啊他是早产的啊，他也是个完整的生命。他生下来的时候比较轻比较小啊，但是还是个完整的生命。其实按照科学的立场，我自己不是一个科学家啊，但是我知道按照科学的立场啊，这个孩子啊在很早之前，就是在怀孕很早的时候呢，这个胎儿啊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就随随便便把这个小孩子打掉，因为他的形体很小啊，看起来不像个人，那我们就把他打掉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是杀人啊。好了，这是第三个问题了。那么我们要问第四个问题，就是现实的处境是怎么样？现实，那我们讲啊，就说圣经的立场是这样啊，这叫我们知道啊，这个小孩子在母胎里面已经是个人了，所以不应该把他杀死。 但是现实呢，现实很残酷的吧。第一，现实就告诉我们呢，世界上的人口已经过多了啊，现在中国的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有12亿到13亿那么人那么多。那么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就是印度啊。其实印度呢，相对来说呢，你可以说呢，人口比中国还要多，因为印度的人口大概有10亿呢那么多，但是印度的土地呢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所以它的人口的密度啊是远远超过中国的。还有日本人口也很多啊，日本比中国小得多了啊，但是相对来说呢，它人口的密度啊是比中国更密的。人口已经很多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还生那么多小孩子干什么呢？应该减少，这个是联合国都知道啊，世界上人口已经过多了。所以中国我们国家采取一个方法啊，就要大家来遵循这个一胎政策。这个呢不是很理想的政策，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人口的啊。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一就是世界的人口已经过多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落实在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国家有一个政策，有一个一胎的政策。那么我以前讲过，讲到社会伦理观的时候，我们说国家的法律我们要遵守的，除非是明显的违反神的旨意的啊。那么国家的法律啊，一胎政策是国家的法律，那我们能够不遵守吗？你能够公然的不遵守吗？这是另外一个现实了啊。你说遵守吧，好像就是也有困难，因为万一有第二胎就怎么办呢？要打掉他，那就违反了圣经的不要杀人啊，那个诫命。你说不遵守吗？那个这是国家的法律，也不能不遵守啊，也勉强你得遵守，那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啊。还有第三个其他的困难啊，现实的困难，就说假如这个小孩子啊，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医生已经告诉我说这个小孩子啊，他是会残废的，他生出来啊可能是瞎眼的，可能是缺腿的，可能是有精神病的啊，不正常的等等啊，那怎么办呢？假如他生出来，我明知道他生出来啊，他一辈子会很痛苦的，一辈子他不快乐的，那好不好现在就把他打掉啊，不让他生出来是对他更好呢？啊，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啊，这是个现实啊。好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一般来说与我们中国已经无关了，因为我们有一胎政策，有些国家的人已经有四五个小孩子了啊，家庭环境也不是那么好，那么万一又怀了孕，那怎么办呢？不打掉就养不起了，没有钱养他了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啊，哈，这是现实的处境。好了，我们要看第五个问题啊，就是解决的方法。那怎么样解决呢？怎么样解决呢？我会这样说啊，讲到我们中国，我国家里面有一胎政策，不等于一定要我们去堕胎的，是不是啊？一胎政策那个法律只是说我们生一个小孩子就够了，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是可以用安全的避孕的方法啊，来防止生第二胎的。当然我知道避孕的方法也不是一定完安全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比较安全了，那就是绝育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母亲身上做一个简单的手术，或者是在这个父亲的身上做一个简单的绝育的手术。讲句很坦白的话，我就有两个小孩子，那么我们在香港就可以允许两个小孩子，但是问题就是说香港地方太小了，你多了你也养不起，也没有地方啊，所以一般呢都是一个啊，或者是两个。我有很多认识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小孩子，那么我们已经有两个了，那也不想再要了，那怎么样呢？ 你用避孕的方法呢，有的时候会有所谓意外的啊，那怎么办呢？我在多年前我就受了一个绝育的手术，因为一般男人呢就叫太太去做啊，自己不想做。那我发现原来男人做那个手术简单的多，那我就做了这个手术，很简单的手术。那以后呢，就你去问医生就行了，以后就不必再生了。当然在这讲到这里，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假如我只生了一个孩子，我做了一个绝育的手术，那万一这个孩子养不大，他病死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到时候再想生了，我做了绝育的手术也不能生了。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个信心的问题了啊。那么既然你有了小孩子，你就相信神的保守啊，那么你做绝育的时候，你去祷告。其实我也知道，你绝育的方法也好，避孕也好，什么方法都好，都不是最理想的啊。但是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只好用一些最好的方法，尽量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世界的苦难，然后把一切的后果仰望给神啊，祷告啊。那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啊。有人会问的，有人会问啊，就说圣经在创世纪那里不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吗？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那里讲到的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我们必须问啊，一方面你生养众多，国家不容许环境不容许。我必须问，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现在这个全地够满了没有啊？那我的看法是已经满了，过满了，是不是啊？这个创世的时候给我们的命令已经达到了啊，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基督徒是可以避孕、可以绝育的啊。至于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一胎政策，他怀孕的时候知道肚子里面那个是女孩子，那他想生一个男孩子，他就把他打掉了啊，希望下一个是男孩子。而这个我就感觉到绝对。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做的，因为我有一次讲到这个性别伦理观的时候，我讲明男女是平等的，我们基督徒应该从心里面相信神要我生男我就生男，神要我生女我就生女，男女都是那么好的，都是神所赐的，不应该为了求一个男孩子就杀死母亲肚子里面那个女孩子，这个绝对不应该做的，这是杀人啊。至于假如小孩子他出生之后可能会残废啊，不正常啊等等，那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也应该让他出生，这不光是我的看法啊，这是很多基督教伦理学家的看法。因为怎么样呢？第一，你说他生下来一定会不快乐，你怎么知道一个残废的人一定不快乐呀？谁说一个残废的人一定不快乐呀？第二，就算他不快乐，是不是不快乐的人就没有生命权呢？是不是残废的人就没有生命权呢？那么现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瞎眼的、缺腿的，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把他们杀死啊？你会不会把他们杀死呢？有很多老人家已经老了，他们缺了腿了，眼睛看不见了等于残废一样，那你能够把他们杀死吗？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会残废等等，会不正常，就连他的生命权也夺去，这个不应该的啊！我们刚才读了耶利米书啊，就是20章，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0章18节，他这样说：我为何出胎见劳苦劳碌愁苦呢？你看耶利米就说：我做人做的那么苦，还不如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杀神就杀死我就算了啊！耶利米也是这样算，也是这样看。但是神呢没有杀死他，就是说一个人就算不快乐，他也有生命权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这点我们基督徒要弄得很清楚。我自己生第二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医生说的可能染上了这个德国麻疹，那么染上了德国麻疹呢，对这个胎儿就会有影响，这个胎儿生出来了就可能会不正常。当时这个医生就对我说要把这个小孩子打掉，这样子。我说我不打掉。医生说你再讲一遍，要么听清楚。我说我不打掉，无论是怎么样的小孩子我都要把他生下来。医生说 医生说你是基于什么理由？我是基于道德的理由。那么医生说你所谓道德的理由是不是宗教的理由？我说宗教的理由就是道德的理由。我就求神啊保守啊，就算神让我生出一个小孩子来是不正常的，那我也接纳，我也会把他养大。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的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啊是很正常的一个小孩子啊。但是我们遵守圣经里面所讲的原则，就是说不正常的小孩子也有生命权，也不能把他杀死的啊。好，现在我们研究第六个问题了。第六个问题就是例外的情况。那么你说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也是一条生命啊，小生命，不应该把它打掉，把它杀死，是不是绝对的呢？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呢？啊，在一般的基督徒的伦理学家里面都讲到也是有例外的情况的。什么例外的情况呢？就是在一些情况之下，一个基督徒在两难之间，两难啊，就是两样都是困难，那只好接受堕胎了。那是什么两难之间呢？我举两个例子啊，我感觉到这两个例子呢是相当可以理解的啊。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假如啊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她发现这个胎儿在里面已经是这个可能是位置不正常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我都讲不上来了，因为这个医生会知道啊。假如让这个小孩子出生呢，会影响这个母亲的生命，就是母亲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办呢？啊，在这个时候啊，一般的基督徒的伦理学家都说可以啊，就是让这个可以堕胎啊，虽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两个都是生命，一个是妈妈的生命，一个是孩子的生命，那你救哪一个人的生命呢？啊，但因为这个妈妈的生命是个大人的生命，小孩子的生命他生下来这个大人死了，那谁去养这个小孩子呢？啊，这个在两难之间呢，两个都是生命，那你只能够救一个生命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母亲为了爱孩子也可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也你假如做这个决定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往往他的家人所做的生命，说母亲的生命已经是他们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看得到的啊，还有这个母亲还要照顾其他的孩子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往往就是允许他的家人呢接受这个堕胎这个建议啊。好，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我承认呢是相当困难的。凡是在两难之间的决定呢，都是很困难的决定啊。求主帮助我们了啊，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这种两难的困难啊啊啊！求主保守了啊。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先前提过的，就说假如一个少女啊，15岁、16岁还没有结婚，被强奸了，强奸之后怀孕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他自己的错哦，这不是他乱搞男女关系而怀孕的哦，啊，他不是自愿的哦。你假如让这个小孩子生下来，请问这个年幼的女孩子怎么样去养这个小孩子呢？她怎么样面对社会的压力呢？她怎么样面对朋友的压力呢？她的前途是不是断送了呢？等等，就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决定。那么当然一般人呢他就会打掉了啊。但是假如这个被强奸的女孩子是一个基督徒呢，那又怎么办呢？啊，那么按照基督教的伦理学家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也可以让她生下来，但是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呢，就预先替这个小孩子啊找一个家人去收养她。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呢，很多夫妻结了婚是没有小孩子的，很想收养啊，那么安排这个小孩子被收养啊，那么不一定要把他杀死这样子， 这个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看法。那么但是假如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是无辜的，他是受害的啊，那么他真是要把这个小孩子打掉啊，很多的基督徒啊，牧师啊，伦理学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罪啊，生小孩子。不过我们感谢主啊，到现在啊，已经有一种药啊，可以在被强奸的时候叫事后注射，就是在性行为之后，你恐怕怀孕啊，因为一男一女发生了性的就是关系呢，不一定怀孕的啊，因为很多夫妻试过好多次都没有小孩子，是不是啊？都不一定怀孕的。就是马上去到医生那里去结束一个事后的注射啊，是可以防止怀孕的。那对这种科学的发明，医学上的发明呢，我们要感谢主了。那么我也建议啊，假如有人被强奸呢啊，那么不要把他淹住，不告诉人，就是应该马上的去面对，到医生那里去结束这个注射，免得怀了孕之后就更难做了。好。那么我就是讨论的六个问题啊，希望大家很清楚，就是知道呢啊，这个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把他打掉啊，除非是在例外的，我讲的第六个问题那里例外的情况之下。那我在结论这里呢，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么很多小孩子已经被打掉了，那他们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呢？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啊，他们就这样就死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将来是到了天堂去还是下地狱呢？啊，关于这个问题啊，跟另外一个问题是是一样的，就是说有人问，假如一个小孩子啊，他五岁六岁他就死了，那么我们知道啊，世界上有很多小孩子就这样子就死了，那他们到哪里去的呢？啊，在这里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那里耶稣这样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要注意这句啊，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因为耶稣说过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相信呢，这样的人他死了他就会到天国里面去啊，耶稣的宝血足够揭盖他们啊，在小孩子的时候啊所犯过的一切的罪啊，所以呢，我相信在将来到了耶稣那里，会看到很多很多被打掉的小孩子，或者是很年幼就死去的啊小孩子。对于这点，我们感谢主的怜悯啊。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
神为儿女所准备和引导的是为使爱心成为圣洁，使我们一切幽暗的路径因他的同在而被光照，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与喜乐。生命在于主，复活也在于主，看重生命并努力排除我们生命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和一切阻碍神帮助我们的事。我们愿意祷告说，慈爱的天父，我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相信你的同在必改变一切，在受苦时使地狱化为天堂，感谢你应许要用大能的手抚庇我，使我得安慰。当道路变得黑暗时，你用手牵着我经过。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